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箴言的21、22、23、24这四章的圣经的经文，也求神的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到箴言，回到上帝的天道面前。不知道你在读箴言的过程中有没有更深的来热爱箴言呢？至少我个人在读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体会到箴言所提醒我们的这样一种坚持，这样一种殷勤，这样一种从终局来看过程，从天上来看世界，这样一种目光给我非常深的安慰。有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这样的对善行的积累和追求有什么意义吗？我们点点滴滴的撒种有什么价值吗？我们也会常常被各种现象所困扰，也常常内心深处会有很深的沮丧、黑暗和绝望感。但是呢，箴言就像温暖的灯光，把我们内心的黑暗给照亮，也像一块抹布把桌子上的灰尘给擦干净。所以啊，箴言21章就传递一个信念，说义人胜过恶人，也从公义和正义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心灵和人的行为。在21章中啊，作者提醒说，恶人的心不受约束，在这里翻译成眼高心傲，所以呢，他们就常常是不择手段，通往发达之路。但是呢，他们就像没有耕耘的田地，产生诸种的罪恶。他们也常常会灯火通明，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从他们的心到他们的行为，到他们的眼目，都是罪。大家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恶人发达、眼高心傲的境况中，你还愿意殷勤筹划吗？所以，在这种深刻对比中，作者不断地谈论公义的主题，也谈到人持守公义就会真正的胜过贪婪无情的恶人，也提到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所以里边也提到有好争吵的妇人，但是呢，真正的正直人却避开无用的争吵和尖刻的批判，他们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拥抱和同情。最终我们看见恶人想害死义人，但他们最终却自己害了自己，而义人呢，却能够靠着神而脱离死亡，走向生命。他们也能够得到神给的膏油、生命、公义和尊荣，也能够因着心里的谦卑，就谨守口与舌，也能够愿意 靠着神永不止息地追求正义和真理。在这一章不断地重复骄傲和谦卑的对照，它的关键就在于说，一个谦卑的人承认在他之上有公义、有智慧、有真理，所以他愿意永不止息地追求。所以呢，真正的谦卑并不只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视野、眼光和格局，能够愿意被真理更新，从而体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啊，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作者戏剧化的从恶人移到恶劣的妻子，也提醒我们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拥有智慧，并跟智慧共度一生。所以天下无敌的耶和华掌管一切，没有人能用自己的小智慧、小聪明、小谋略来抵挡耶和华。哪怕很多人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战马，但是得胜最终仍然在乎耶和华。所以到了22章，我们看见这一位智者特别提到财富与道德。在箴言中多次提到财富与道德的教训，这更提醒我们从道德的眼光来看财富的获得，而千万不要脱离了智慧、真理和上帝给的公义，去不顾一切的攫取财富，到最终呢，也会给孩子带来致命的贪婪，而不是引导他们到慷慨的路上。所以啊，在22章显然要警告富人和欺压者，让他们要抵制贪婪的传染。这种贪婪一旦污染了人，到最终会带来匮乏和贫穷。所以呢，作者也在提醒每一个人留意当行的路，也引导年轻人走正路，也看到物质尽管可以把人区分，但是真正的正义、慷慨、智慧和爱却可以使人与上帝联合，也与人带来和平。所以啊，在箴言中不断地提到教养孩童，这种教养它其实常常带有献赏的意思，也就是说孩子年幼的时候就应该以真实的信仰和虔诚的委身来熏陶他、来教导他、来养育他，好让他们能够看见看不见的神，更能够行走在上帝所指明的路上，从而不偏离上帝所划定的那一个界限。所以要趁早教育孩子，灵性的教育、智慧的教育将在孩子身上有美好的影响和果效。人尽上自己的责任，也迫切恳求上帝的动工，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对于教导和教育的美意。 22章的下半段呢，所罗门就采纳了30则智慧的言语，其实也是30段。那么在这些智慧的言语中，我们看见得到所罗门的认可，也被编入上帝的正典，也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提醒。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作者不断地提到依靠耶和华和敬畏耶和华，也特别来提到儿子要全心接受智者的话，也写给父亲说明箴言的重要性，也把焦点放到儿子和父亲身上，指出他们都要依靠耶和华，也提醒学习的过程是从外在的耳朵获得箴言，进而引起内心专注的领受，然后再保存在肚腹里，从而再以嘴唇表达出来。所以啊，在这格言中，尤其是到了这个22章的22节到23章，我们看见作者不断地提到不可、不要，来特别提醒啊，这个不要用非法的赚钱的方式，也禁止贪婪，也禁止剥削弱势的群体，也禁止与反社会的暴徒来往，也提醒说不可愚昧，免得带来损失。这些格言也特别提到不可贪婪，哪怕别人给你一些好吃好看好用的，但是呢也不一定带来美满的生活。因此人不是势力在人面前，乃是随时势力在上帝面前。所以到了23章的下半段到24章，就刻画出一个顺服的儿子。这一位顺服的儿子，他怎么样对父母忠诚孝顺，也不羡慕罪人，也不与酗酒的人来往，也不试图以另一套人生观来取代父母的这个智慧的教训，也特别来劝勉儿子要管教少年人学习智慧和灵性的教育，也要有道德的榜样。所以这样的盼望不会断绝，因为会因着持续敬畏耶和华，就会看到神扭转现状，也会带来真正的丰盛，因为上帝会审判罪人，也会给盼望他的意义在地上实现的人带来丰盛的生命和享受。所以作者也特别提到心与眼之间的关系，就说你的眼睛看什么会导致你心里边想什么。另外也提到这个酗酒带来的伤害。到了24章，作者也提醒智慧、谋略和力量的关系，也禁止与恶人来往。同时呢，这个到了第5个箴言集啊，也提到法庭、说话、思想、工作的关系。最后呢，也画了一个懒惰人的田地啊、那样的一个荒芜的画面，借着生动的描写来提醒说这个不要懒惰，因为在懒惰 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缺乏就像拿着兵器的人来到。那么在这里让我们也看到人如何因着持守对神的智慧的认定，就会影响他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和抉择。而这样的生活和抉择并不是从好大喜空眼高手低开始，乃是走在一个谨慎的选择和智慧的跟随这样的根基上。所以尽管一人有跌倒，但是上帝必然使他兴起，但是呢，恶人最终却遭遇到祸患。尽管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未必就像箴言说的表面上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到人的最终结局，我们仍然说箴言书的作者是以神的眼光和口吻来劝告我们要活在人生点点滴滴的积累和持守之中，也靠着神能够有智慧、有节制、有殷勤。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看到财富会特别试炼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只是要考虑按照正义来赚取财富，合法的增进产业，也要注意怎么做好神的管家，不要这个用财富去积累不义，乃是呢用财富来荣耀神，并能够多多分享和施舍，把钱存入天国的府库，也能够为神所用，好为真理来发亮。也求神赐福我们，借着这四章，弟兄姊妹，我也鼓励你好好的有积累，哪怕别人都在寻欢作乐、懒惰悖逆，甚至讥讽嘲笑，我们仍然愿意顺着义撒种，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因为有你我们活着才有盼望，因为有你我们才知道智慧、殷勤、公义、终局才有价值和意义。愿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也让我们靠着你能刚强壮胆，也靠着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公义大道。求你使我们哪怕经过流泪谷，仍然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你赐的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天父，我们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